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救命啊！
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来了，
是做一个轻公司还是做一个重公司？小到个人创业，大到企业战略，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尤其在当前经济状况下，当中国制造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影响时，企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候，选择做一个轻资产配置型公司，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去产生最大的效益，并实现快速扩张，似乎成为一种商业时尚。但是，轻公司到底该有多轻？轻的核心价值又在哪里？是要像鸟儿一样飞，还是像羽毛一样的飘？在本期录音间里的商业思想沙龙活动中，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之声播出的原创财经脱口秀节目《东吴相对论》，请来了数十位来自企业界、投资界和咨询界的人士，就公司在轻与重之间如何选择、如何把握平衡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交流。
东吴相对论之录音间里的商业思想沙龙，
主持人梁冬与吴伯凡首先对轻公司与重公司的沙龙主题进行了解读。吴伯凡将本次沙龙的讨论内容界定为商业模式、商业运营和商业资产三个层面，梁冬则通过不同案例深入浅出地指明了本次沙龙的核心主题，即如何系统化、流程化地进行知识管理。
这个轻公司、重公司的也是好几年大家都在谈的话题。说到轻和重吧，应该是三个层次上的，一个是产品层次上的，你生产的产品是有重的还是无重的，还有业务流程层次上的，有的它就是说说的不好听就是空手套白狼，有这种在虚拟的，有这种运营模式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资产上的，就公司战略层面的资产上的，它是一种轻资产的。所以说我们谈轻和重嘛，它不是就是一个专门针对产品或者专门针对什么资产，是一个笼而统之的话题。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可以就这三个层面的就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跟轻有关。我在这里呢突然想起了这前两天我的一个故事。在十天以前，我在中国工商管理学院上课，我们呢就一起去了一趟德国，在欧洲呢去考察很多的公司，有德意志银行啊，有那个巴斯福，还有这个保时捷。去到保时捷这家公司呢，给我印象最深刻，发现我们去到的不是保时捷那个工厂，而是保时捷咨询公司。我们很诧异，因为那家公司就是所有的人出来跟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说运营、流程、管理、品牌、系统以及对供应商和供应链的管理。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保时捷会让我们去看这个公司而不是保时捷那个厂或者是企业，他们说实际上因为保时捷有 80% 他们的这个车的价值来自于供应商，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战略部和企划部，就像他以前的战略企划部这个部门呢剥离了出来，成立了一家叫保时捷咨询公司的东西。这家公司不仅仅为保时捷提供战略咨询、流程管理上的细化、知识管理以外，更重要的，他为他们的供应商和他们的下游的分销商提供价值和服务，从而整合整个产业链。他们认为保时捷今天能够有能力去收购大众，大家都知道说保时捷的产量只有大众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保时捷可以收购大众的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每一个车的价值，他们的附带价值远远高于大众。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能做到呢？我们以前都简单的认为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除了品牌的力量以外，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于知识管理和流程管理，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但是创造了如此高的品质的东西，同时还能够创造如此高的一个品牌。就是真正的价值是来自于对知识的管理，你如何让一个经验变成是一个有序的系统的知识，而这个就是所谓轻和重之间的差别。在那一天呢，我们回来之后大家就讨论得很热烈，就说你看人家把德国人公司做的多么好，这品质多么好，就是那个他们每人送我们一个小礼品，就是那个保时捷那个钥匙扣，那个钥匙扣那个品质非常高，就说你看啊、谁谁谁 做的怎么怎么样，我们在国内哪家公司也说我们是怎么怎么样，我们到德国这个公司保时捷公司说的就是怎么样，大家都就很兴奋。说到此处的时候，只有一个同学非常细致而留心的看到了一个东西，他说你看这个东西上面写的 Made in China， 就是这个扣原来是中国产的，品质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就很哗然，两派观点。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中国制造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东西了，比如说像我手上拿的 Apple 这个手机，包括保时捷他们自己交给大家的那个钥匙扣，他们的礼品，甚至我怀疑有一部分保时捷现在用的东西也是中国生产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恰当的时候给到我们这个扣，而不是我们在中国的某个企业参观的时候看到那个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很多同学就讨论的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真正的价值在于如何有系统有流程的去发现，并且在合适的时间给到合适的人以合适的东西，而且每一个东西都是如此的精当。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恰好就印证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再后来我们又去了一家公司呢，是德国的一家私人投资银行公司，专门为德国的那些家族企业做这个金融管理和这个财富管理。那么他们也讲到了，就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到了关于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由次贷危机导致的这个金融危机，以及对欧洲的影响。现在欧洲已经有很多人开始不相信这个美元，他们在做什么呢？连欧元也不敢相信，于是呢就开始取出钱来买出现货黄金，存在家里面，存在地下室里面。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变卖家里面的首饰，去花钱去买一些物品了。
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这些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这个欧洲人跟我们讲，他们说由此解读出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关系的。第一，就是说美元它在创造什么？美元实际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脱离了重的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说，在1976年以前金本位制度的时候，其实人类的通货膨胀没有那么严重的，是尼克松他们开始把美元与这个黄金脱钩，从此美元成为全球的发行货币，从此美元可以透过不断的增发货币来完成把他们的债务和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向全世界蔓延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中国到底要不要给美国买单这个问题，实际上之所以讨论的原因是很可能我们必须要买单。那么在你被迫买单的时候，你会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轻与重的失节，就是说美元与黄金的脱节，美元从此变得轻不可触了，就像羽毛一样的时候，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除了德国人讲到的美元的贬值这个话题以外，他们也讲到了所谓金融衍生品的话题。他们说事实上来说，之所以在过去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包括中国的经济泡沫，包括这么多热钱的流入，很大程度上也是有各种的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那这种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它其实呢是把这个账上这样互相画来画去。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人赚到了钱，因为他们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有一些人是注定被剥削、被剽窃、被掠夺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金融掠夺，而这次的掠夺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大家如果你在股票市场上被洗劫了，你过两天如果房地产暴跌被洗劫了的话，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欧洲的银行家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掉入了这个圈套。在十年以前，我看吴伯凡写的一本书叫做孤独的狂欢，里面他就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讲到了轻与重对于物质世界和商业世界的影响，他尤其指到了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发现说这个问题变成是一个现现实实的一个真真切切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我们每一个人在看似偶然的货币贬值，看似偶然的这个财富贬值的过程里面，却蕴含着被一个整个全球性的文明的掠夺的过程。所以呢，我觉得说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严肃的认真的透彻分析当今真正的财经正确事项的一个节目出现了。他这个节目需要做一件唯一的事情，就是帮助大家真正的理解到底我们的钱包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去读商学院，为什么那么多人失业，是因为现在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他人生的偶然，对于从基本面来看有这么多比例的人出来是一种社会经济动荡的必然。 在这个偶然和必然之间，在这个轻和重之间，我们就是如何有序的剖析，如何能够定期的剖析，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财经节目东吴相对论的话题。谢谢大家。
轻公司代表 Wanco 的 CEO 陈年表示，轻公司也有逐渐沉重的烦恼。对此，吴伯凡表示，轻公司也不能够失重，要始终具有掌控产品的能力。
凡客成品是一个时间很短的公司，然后我们是去年十月份中旬才发布上市的一个公司，主要就是在互联网上来销售服装。它的模式特别简单，就是在互联网上，我过去在桌游网在互联网上卖书卖音像，然后呢现在呢用 Wanco 这个品牌在卖服装。我开始可能是有点误会，会觉得它挺轻的，至少比我过去做的事情要轻，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觉得很复杂。因为中国的整个纺织业，虽然刚才大家都强调我们中国制造的能力是过剩的，但是呢中国制造的这个品质监控其实是缺失的。除了有一些特别大的大牌，他对一些加工厂做了非常好的培训，做了非常好的要求之外呢，很多加工厂它本身的这个品质控制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就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很费劲，就是说你必须去和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么多加工厂去做一个非常好的流程的管理。然后我们甚至需要深入到细节中，比如说对面料的构成啊，对它的一些后加工的工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用户要求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免烫的技术啊，我完全陌生的东西我都要需要去学习，否则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公司轻，我觉得比过去我做卓越网的时候要繁重很多。
梁东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东吴相对论之录音间里的商业思想沙龙。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说轻和重，我单独谈轻，单独谈最好的状态，刚才梁东也说了，就是你轻的话你不能够失重，一旦失重，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失重造成的啊。当黄金轻为美元的时候，美元还有票子，它最后那资本市场上只有数字的，票子都看不见的，就是说它一定会出问题。现在我们之所以观察到 Wanco 这么一个就是时间也很短并不算很知名的一个公司，是因为在它之前有一个很知名的公司叫 PPG，然后他出了很多问题，出了很多问题呢，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用很轻的方式在做，但是他对他的那个你刚才说的整个的质量控制、物流等等这些东西，他失去了掌控的能力。所以呢，他可以说，一切的都见不到服装，但我就在这些像我们一个编辑部在那儿编辑稿子就行了，杂志让别人去印是吧？让别人去运啊、但是呢，你必须要你的触角要触到那个你具体的产品的那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这种掌控能力的话，就像风筝断了线，肯定要出问题。
重公司代表三一电器营销公司总经理王忠炯则表示，好企业胜在管理，因此重公司需要练瘦身练轻功，在制造产品的同时生产思想。
谈到轻与重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三一重工呢是做重型机械的，这个足够重了。我觉得呢，作为重的公司来讲，它需要的是瘦身，它在管理上的变轻。因为做重工，你像我们的这个挖掘机也好，或者是这个掘井机，或者是这个推土机，它一做就是几千台几百台，它关系的产业链非常大，小到这个材料轴承等等。那么我觉得对我们三一重工来讲，可能这些重型的企业工业也好，是面临一个管理上的瘦身。中国有很多的东西就像这个手机一样，我也知道这个手机就是在富士康产，它贴了一个诺基亚的标准回过来，我们在用，品质是非常棒的，我在凤凰城掉到水里捞起来一吹还能用，我觉得这个真是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品牌不是我们的，非常可惜。那也在上个月我们三一重工在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们现在三一重工的叫品质改变世界，就谈到了中国的工业怎么样走出去。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管理上去想办法，在这个产业链上怎么打通这个产业链。比如我们的轴承，可能绝大多数的轴承都来自于 SKF、FAG 像这国际一流的这个轴承公司，最关键的钱给他们赚去了。你比如我过去做彩电的，在彩电行业也是这样，最关键的钱我们做的一大堆重的东西都是这个黑壳啊，这个零部件呢、啊、搬起来一大堆搬不动的全是我们做的，真正搬最轻的那个芯片，哎，人家老外的。这就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一个是核心的技术，这是一个轻的东西要掌握，第二个就是管理上的东西。我现在看起来世界所有这些非常好的一些企业，真的最终的竞争是在这个管理上。产品你可以换嘛，你像通用它过去它可这个做那个做，所以我觉得在应用管理上真的是一个，你像 PPG 和这个凡客，我觉得就是一个例子。它 PPG 我也经常观察，因为我过去做管理咨询，那我觉得它出问题不是它产品有问题，它这种模式也没有问题，而是可能在管理上出了问题。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们重点来讲是瘦身的问题。你比如打个比方，我们现在要采购一批元器件，如果我们的产业链不畅通，如果我们的内部消耗很大，又是打爆个这 P 三四个月下来，客户的订单要不到，他不会给你订的，对吗？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为什么戴尔能卖得这么快？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你，你订货马上就可以给你多长时间。如果说我们三亿的重工能够做到这个，全世界每个地方需要一台挖掘机几号，我能给你到位，那就牛了。但对我重工业来讲，是要如何变轻的问题，就是管理如何高效，产业链如何畅通，对吧？服务如何高质量？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每一台设备都在现场，客户在运营，我可以帮他监控，在做的办法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可以帮我的客户监督他干活的那个人有没有干活，这就是在变成轻了，对吧？客户买一台东西，他不需要去现场看了啊，我直接报给你就可以，你打开你的电脑就知道你自己的挖掘机、吊装机在干活没有，那个司机是不是干私活去的，我都知道，那就是因为我有一套监控，把它变轻了，变成一个你客户只要花钱就可以干事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是在由重变轻，就是管理上的变轻、运营上的变轻、质量上的变轻。最高境界就是，你比如我们今年这两年在美国和德国都有工厂，那我们最终如果只是输出技术，那就最好了。我们请在世界各个地方开工厂，当地人帮我制造，我们出技术、出流程啊、出管理，这个时候就由重公司变成一个轻的公司了。
就是你们重公司在练轻功。
对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练轻功，天天练轻功。这几年最近我们在学这个丰田的这个制造，我们也去德国参加这个大众啊等等一些世界顶级的一些企业，最高境界就是练轻功了。就是你没有产品，你不是制造产品，但是你的生产产品，生产你的思想和你的输出，你的管理输出，你的 idea。 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企业可能才能做得更大，真正的做一个很重的企业。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有两个观点，首先要旗帜鲜明地说出来。第一个，所有的 PE 公司不是轻的不能再轻的公司，恰恰相反，它是最灵活的公司，它应该是属于灵魂性的公司。对，因为我们只要服从市场经济，资本永远是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是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表现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效率。资本市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给我们所做的所有重的资产，哪怕轻的资产也好，定价。如果失去了这个定价的功能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乱套。这是第一个旗帜鲜明的，所有的资本类的公司或者说基金类的公司不是轻的不能再轻的公司，恰恰相反，应该来说是轻重之间最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力量。第二一个要说的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说到一个背景的问题，我们看到20世纪的商业模式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面，以服务业特别是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一个成长，这个旧的世界的背影正在崩塌，而一个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远未见到它的轮廓。这个话是怎么讲呢？两个层面，我们整个过去的经济形势特别是金融体系是以二战以后有一个布莱顿森林体系，就是说一盎司黄金等于25美元的固定的美金和黄金之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结算价格来实现的。那么后来到了70年代的时候，尼克松签署了一个新的法令，使得黄金和美元彻底脱钩。那么这种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金融体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而不像以前我们除了信用之外还要有一个资产做一个配置，这个资产基本上选择的是黄金和贵金属。这个时代的来临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40多年的时间，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是什么？石油美元。我们经常会忽略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全球的所有石油贸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看美元价格是贬值也好，是增值也好，其实它和石油的定价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整个的全球的经济为什么对能源有一种新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瑞士信贷最新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能源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决定我们一切商品价值的基础是建立在对能源的使用和消耗的效率上面，逐步来释放它的定价的。有了这两个基础，我们再来谈剩下的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晰可见了。轻资产也好，重资产也好，不论是轻还是重，核心有一个问题，信用。我为什么一再要强调信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因为在整个过去的历史的交易的过程中间，我们有一个很难逾越的成本的鸿沟，就是相互的，我们称之为执行成本。我们要做一个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没有信用体系的做来支撑的话呢，你永远是很难做成交易的。我们做投行的有一句很通俗的话，你要做成一个交易必须你自己去谈，你要做不成一个交易让律师去完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建立在互不相信的基础上面，我们所做任何的交易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成本在交易上头。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因此无论是轻资产还是重资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信用。那么信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用的扩张，也就是说，比如说说得很具体一点，我这个人在周围的人缘很好，我有很好的工作，我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来源，因此我作为个人这个信用去输出，我能很容易的借到钱。相反，一个乞丐很难借到钱，他只能出售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苦难和尊严，身手。所以说他的钱会很少很少，这个就是信用对我们完成的东西。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所有的行为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来做的，也就是说是交易。这就是信用和交易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做重资产的公司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人跑了没关系，你东西在这儿，我还能拿到东西。而做轻公司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风险正好在这里，如果真正的现金给了你以后，你一旦出现违约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的追索权和要求权，这就是轻重公司之变。那么这是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在实务的整个的操作阶段上头来说，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只要回到一个原本的道理上来就很清楚了。我们做一件事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来说的话呢，最简单，我们做任何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投资的行为。这个投资的行为是什么呢？是我们预期把钱变成资产之后，在资产再变成钱的过程中间，我们能获得资本增值和资本的回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 OK， 我们再来看轻重就非常的清晰。如果你是一个轻资产的公司，我们就要看你的这个商业信用，也就是说这个商业信用又意味着什么呢？你能带来多少钱，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的信用。说白了，这就是轻重之变。那么在这个核心上头就是品牌，品牌的背后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商业信用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轻和重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来说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重新的，就像一块大饼一样的，我们怎么样来分蛋糕的问题。所以说轻重之变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很难去彻底的解决它，就说我绝对重或者绝对的轻。那么就取决于这么几个层次。第一，你觉得你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获得你的资本回报。第二个，要用这个形式，我们称之为 business model， 这个上头和你自己的预期，也就是你的战略 strategy 是不是匹配的。第三，你既然用了这个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说你用了这个商业模式，应该的资产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应该是匹配的。我最常见到的问题是说，很多的公司我的战略是一回事，但是我的资产配置是另外一回事。这句话在我们直白的解释来说，就是说你的钱可能和你说的话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我总结一下我的话，就是说很简单，轻重之变这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产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处在这么大一个背景时代，大的一个急剧变化的背景时代，无论是轻无论是重都没有绝对，只有一样是最合适你的，就是最好的。那么第三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个人对这次沙龙的一个看法，我是推掉很多事情专门来这里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上面，我们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需要思想来面对这个新的时代和不确定性的未来。谢谢大家。
非常好，太好。
到底是轻好还是重好呢？就好像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肉体重要还是灵魂重要，这些永无休止的争论可能最后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对它有了足够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们就已经不需要知道答案到底在哪里了。这些思考与交流活动的本身已经成为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从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现象的玄机，在经济话题的背后探讨生活的真谛。下期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坐着为你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东吴相对论。